六节，请我们翻开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三十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请弟兄念双数节，姐妹念单数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到第三十六节，翻到了请弟兄请。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是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我们一起来念第三十六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把时间交给牧师。
在座有没有人喜欢种东西的？举举手，我看看啊。不管种什么了啊，植物啊，种任何植物的，你在家有种的举手我看。哦，好像女性比较多哈、啊，男士也有了、啊。好，谢谢哈、啊。不一定我们每个人都亲手种东西哈、啊，不过啊，我想呢，我们一定可以想象这幅图画啊，这幅图画是什么呢？啊，你看看啊。假如我们把一个种子哈，一个种子，譬如什么种子啊？龙眼种子，好不好？龙眼种子哈，啊，下面那个 slide 可以吗？那个龙眼的种子啊，放到这个土里面啊，放到土里面，那么浇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种子就会。假如健康的话，是吧？啊，一切状况理想的话，种子应该会发芽，是不是啊？那么这个种子发芽的时候呢，这个芽就越长越高，是不是啊？那个种子本身呢，就慢慢会烂掉了，哦，缩小了，最后消失了，是不是啊？可能剩下一个壳了，或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啊？于是这个嫩芽就继续长出来了，是不是啊？哦，那么这个的过程哈、哦，种子变成嫩芽这个过程哈、哦，那假设我们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哈、哦，这个问题可能你觉得怎么会这样问啊、哦？不过试看看啊、哦，这个种子哈、哦， 从这个变成这个论芽哈。请问啊，原来的那个本来很完美的圆圆的这个丰满的种子变成论芽之后啊，这个种子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它越来越小了，最后消失了。那么这个种子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成功啊。为什么成功啊？哦，因为它留存的目的就是为了下一代的发芽嘛，是不是？所以看起来这个种子似乎越来越缩小，似乎越来越不好看，最后根本都消失掉了。不过呢，用这个角度看呢，那就是正是他的成功，是吧？人看失败的地方，外表看消失的地方，正是他再生的能力嘛，是不是？那么有了这个生命现象，这是一种生命现象，是不是？这个生命现象不只是在植物哈，其实动物也有哈。有没有养过鸡啊？在座的养过鸡的有没有？哦，也有嘞，也有哦，哦，不错不错哈。有没有看过鸡蛋孵化的过程啊？哦，那么鸡蛋生出来长这个受精的鸡蛋，一开始是很完满的一个，是不是啊？但是慢慢慢慢，这个母鸡窝在里面的时候，这个鸡蛋就有变化了，是不是？慢慢慢慢，这个完满美丽的鸡蛋最后会怎么样啊？破开。那么请问这个鸡蛋本来是一个完美的啊圆圆的鸡蛋，最后破碎了。请问这个是这个鸡蛋的成功还是失败啊？也是成功嘛，是吧？因为使得下一代产生了嘛，是吧？好，我们用这个思维来读今天这段经文啊，我想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十字架奥秘的道理了。马上就是受难节，下个礼拜五就是受难节哈。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角度去思考哈，到底耶稣基督被我们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哈，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用这个角度去想哈。哦，那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假设我们把这个十二章啊的经文，我们刚刚从二十节读嘛，是不是啊？假如我们回到前面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就会发现这段经文有一个这个发展的了。这个发展给我们看见这句话，那就是耶稣受死就是什么得荣耀。好，你看看下一章是怎么讲啊？好，在这里说什么呢？哈，你假如看看十二章第一节，好，请你看经文好不好？十二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二十节开始看了，假如我们看十二章的第一节提到一件事情了，这件事情是什么？你有看到吗？十二章第一节他讲了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不是啊？什么事情记不记得？哦，月节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什么呢？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地方。所以你继续往前看，哇，那就是第十一章讲到拉撒路的复活，是不是啊？是不是一个高潮啊？哎呀，是啊，对这个死去的人能死里复活，是不是一个高潮？哦，对不起，这个不太明显哈，不过你可以大致想象哈，复活就是十二章第一节讲的。之后从第二节开始呢，就记载了什么呢？就记载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了。这个是一个庆功宴，所以使拉撒路复活，哇，好事情啊。之后哇，这个拉撒路的家人哈，马大玛利亚又预备了一个筵席，所以这个是庆功，是不是？庆功是不是更高潮了？是不是？不过你继续看下去的话，哇，那这个更加的这个不一样了哈。那就是这个庆功完了之后呢，从第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十五节，那里就记载了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 过节。那么这个他们手里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耶稣啊，这一天就是今天了啊，今天叫做棕树日啊，棕树节啊。那么那天发生的事，现在用现在的时间来讲，那就是这个主日了啊。他们哇，全城的人来欢迎啊，欢迎啊，欢迎啊，是不是更高潮啊？为什么更高潮呢？因为本来是一个家庭的庆功，现在是一个城市的庆功，是不是啊？哇，高潮啊，来啊，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事件的记录哈，是越来越高潮，是不是啊？那么继续看下去的话呢，哇，那更不得了了，那就是今天读的经文了，第二十节了。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利人，就是希腊人，他们要来见耶稣，这个是朝见啊。那么这个更高潮了，为什么更高潮呢？因为刚刚所讲的一个家庭是犹太人家庭，刚刚所讲的整个城是犹太城，直到这一节圣经记载，耶稣的影响力不只在犹太人的圈子了，影响到非犹太人、希腊人了。所以这个记载给我们看见，哇，这个影响力的扩张了，是不是？虽然只有几个，不过这几个可是代表性的，代表着非犹太人也要来亲近耶稣。所以你的脑海里面可以想象，把这幅不太清楚的图案在你的脑海里面想象，你可以看见一个事件比一个事件比一个事件比一个事件越来越高潮。那么我们可以体会下一个事件是不是应该比这个更高潮，是不是？对不对？下一个事件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后面讲的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后面又讲了十字架要被高举起来了，换句话说他要死了。那么用这个思路来讲，耶稣的受死是不是比前面所有的事件应该更高潮啊？这个写作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越来越高潮，越来越高潮，越来越高潮，哎，怎么到了受死反而是最高潮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了，到底耶稣受死怎么会变成事件的最高潮呢？更高潮呢？这个就是我们去思想的哈。那这里有一句话呢，成为一个关键哈。这个关键是什么呢？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假如你手上还打开的话，请你来看二十三节。这节说什么呢？这节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好。你仔细读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这个时候啊，这个词啊是很有学问的哦，因为不只出现一次，而且每次出现是有它特别的处境的啊。假如你回去看看啊，这个约翰福音二章第二章那边以水变酒哈，然后呢，他的耶稣的母亲说没有酒了哈，耶稣的回答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还记得吗？时候就在那个地方第一次出现。时候这个词句，整卷约翰福音是一个关键词。时候还没有到，之后到了四章二节，那边讲什么呢？时候还没有到。二十三节，时候还没有到。五章二十五节，时候还没有到。七章三十节，时候还没有到。八章二十节，时候没有到。在这一段经文之前，耶稣讲的时候都是讲将来的，所以还没有到嘛。直到这里开始，二十三节，我们刚刚说什么呢？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没有啊？到了。什么事情触发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在什么事情之后他讲这句话？那就是有几个外邦人来找他嘛，是不是啊？哦，有几个希腊人来找他之后，耶稣说了这句非常重要的话。 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当耶稣体会了看见了耶稣的救恩的影响力不只留在犹太人的当中，已经扩展到外邦人的当中，这几个希腊人虽然是少数，其实是代表着万国要归主的第一步了。于是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到了就造成了什么呢？继续往下看呢，12章27节，他说什么呢？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从这里开始，后面13章也讲到时候，17章也讲到时候，每次提到时候都是指这个时候了，已经出现了。换句话说，前面了、啊、他的妈妈以水变酒，那个时候、啊、他的妈妈说没有酒了，那耶稣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后来又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到，还没有到，是指什么时候呢？是指他要为人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直到这个时候他说我的时候到了。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得荣耀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事情发生了？马上看见了耶稣受死。换句话说，耶稣受死就是他得荣耀啊。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才能够体会这个真真理了，是不是、啊、耶稣受死怎么会得荣耀？从人看呢、啊、哎呀失败咯、哦、这么多人跟他、哦、本来一个两个，后来12个，是不是、啊、后来不止12个了，哇，一群了，是不是、啊、结果最后死掉了，从人看不是失败吗？不过正如我一开始讲，种子慢慢消失，你不要看成种子的失败，反而是种子的成功，是不是、啊、因为从此它可以变得更有生命力嘛，是吧？耶稣也是如此，他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他的失败，反而正是他的成功，因为从此后面讲万人就要归向他。从几个希腊人开始看见的一个导火线一样的、哦、已经有非犹太人归向他，寻求他了。好的，那我们假如继续看下去的话呢，其实约翰福音不止在这里啊，后面的经文同样的来描写耶稣整个受死的过程，正是得荣耀的过程。那么假如我们回去看约翰福音第18章，那么这个呢就是受难周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录了啊。从今天开始就是受难周的开始哈。那么你按照圣经你可以看见每一天耶稣在那个时段做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最后受难的高潮那就是被卖和抓拿，是不是啊？被卖和抓拿，是不是啊？但是到了18章那边记载耶稣基督被抓拿的时候是怎么记载法呢？我来读几节经文。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读的时候，我们发现约翰福音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耶稣的受难受死正是他得荣耀。18章第4节，18章第4节那段经文就是讲到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要来抓耶稣了、啊、哇，从人看呢、啊、这个是失败了、啊、被抓嘛还不失败嘛，是吧？不过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下面的记录、啊、第4节、哦、18章第4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耶稣走出来了、啊、耶稣主动走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哇，这个是勇气呢。耶稣看到这么多人来抓拿他，他没有赶快躲起来、哦、他说就出来，然后问他们你们找谁、哦、那看他们怎么说呢、哦、他们的回答就是这样了。那么、第5节了，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你们找谁？找拉撒勒人耶稣。 好，下面说，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了，也同他们站在那边。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走出来，耶稣自己走出来。耶稣不是一个恐惧者，耶稣是掌控大局的。之后呢，就问你们找谁？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什么？我就是。然后呢，这些人哇，赶快哇，跌倒了。你有看到吗？这个记录表示什么呢？表示当耶稣在众人面前承认他就是的时候，众人感觉到一种威力啊！啊，中国人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哈，好像气功，当然不是气功啊，这个一种威力出来哈，使他们哇倒退几步了，是不是？然后他们耶稣又问了，你们找谁？这个时候我想他们的回答呢，应该比较小声了哈，找拉撒勒耶稣啊，我说我就是了。你就抓我，不要抓其他人，就是他的门徒。这个其他门徒得到保护是应验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没有一个失落的，在他的门徒里面没有一个失落的。当我们这样继续看下去，约翰福音描写耶稣基督被抓拿之后，这个在比拉多前的受审啊，其实不是比拉多审他呢，是他审比拉多一样呢。好，你来看看哈，比拉多这个审问的时候，第十八章的十九节开始哈。那么十八章十九节，大祭司啊，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前是个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一些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哇，他好像是一个被审问的人，但是在他的耶稣的回答中反而是反问的人，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记录给我们看见，人看似受屈辱的那一刻，正是耶稣得荣耀的那一刻。那么这许许多多的记录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受难，最后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他的骨头没有折断，是不是啊？骨头没有折断的意思就是神的保守，他的骨头没有折断，意思就是他的得胜，不止没有折断骨头啊，他很从容的交托他的母亲给约翰，是不是啊？他说：“约翰呢、啊，看你的母亲，母亲呢、啊，看你的儿子。”于是就把心中的这个责任就交托了，是不是啊？哦，在座有不同年龄的弟兄姐妹了啊、哦，我想到了中年人呢、啊、的年龄哈、哦，这里好多都是这个年龄哈、哦。我们是活在一个三明治的生活中，是吧？啊，什么三明治呢？我们上面有一辈，是不是啊？啊，下面有一辈，是吧？啊，上一辈要照顾，是吧？啊，下一辈要照顾，对不对啊？啊，是不是啊？啊，这三明治啊，我们这个年龄啊、哦，有时候照顾上一辈啊，不是容易的事，是吧？哦，很多考虑啊。那么现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记录他一句话就解决了他的问题。哇，多有权柄啊。好，他是看看约翰，看你的母亲，看看玛利亚，看你的儿子。从此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回家去了。哇， 这是何等大的荣耀，等等的记录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同样的一个道理，那就是耶稣的受死正是耶稣的荣耀。再一次回想，鸡蛋孵出小鸡，完美的蛋壳破裂了，不是他的失败，正是他的成功，是吧？耶稣基督大能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不是他的失败，正是他的成功。为什么呢？下面这段经文就是刚刚我们有读的，在第十二章的后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真理了。十二章后面从24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对吗？麦子任何种子都是一样，若它不埋在地上分解了消失了，它就不可能结出果子。这用这个角度去思考，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正是他显现荣耀的地方。那么30节开始就讲到天上的父仍然继续为他做见证。32节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我。那么把十字架举起来，十架高举了哈。那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双关语啊。十字架举起来，这个举起呢，可以是指什么呢？指这个地理上的升高嘛，是吧？我想我们都可能看过当时罗马人钉十字架这个苦刑哈，把十字架放在地上哈，把犯人绑在十字架上哈，那个时候是在地上哈，然后就在地上把它哒哒哒这样钉上去，之后呢，他要把十字架用绳子把它拉起来，然后就竖起来了。那么耶稣讲的就是这个了。当我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就是指这个。不过这个字同样有另外一个含义的，不只是地理上空间上的举起来，是在位分上被高抬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双关语哈。当我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是空间上提高，不过也同时可以解释为地位上的高升。换句话说，当耶稣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正是神把他高升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吸引万人来归我。而这万人从几个希腊人开始已经看出一个第一步了，这个万人来归向耶稣的这个结果，从那时候开始直到今天，你和我都成为万人中的一部分，对不对？我们本来是不能够跟这位神有关系的，但是因为十字架的救恩，于是我们能够与他与这位神产生关系，我们都是万人归主的其中一部分。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时间和空间这个幅度，有万人来归他。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正是耶稣受苦的正确的理解了。那么理解了这个又怎么样呢？有原因的。耶稣说什么呢？当我们理解了十字架受苦的真正意义之后，耶稣面对这些归向主的人就发出一个呼召。26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假如你手上圣经还在，或者你手上有电子版，现在很多人用电子版了，是吧？很好啊。那么请你看12章26节，我们要一起读约翰福音12章26节。这一节圣经正是耶稣向这些归向他的人的一个呼召，我们一起读好吗？约翰福音12章26节，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麦子埋在地上，就有种子长出来。这个象征着耶稣死了，万人归向他。万人归向他有一个重要目的的，那就是我们跟从他，服侍他。当人愿意跟从他，服侍他的时候，我父必尊重他。这是何等大的奇妙恩典，是吗？当我们愿意跟从耶稣，服侍耶稣的人呢，天父尊重这样的人呢。你看见这里有一个荣耀的传递线，怎么个传递法了？你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就是他得荣耀，对不对？这是我们第一部分看见的，了解了。之后耶稣说，你们要吸引归向我的人，现在你们要来跟从我，服侍我。之后呢，父也要尊重这样的人。所以耶稣自己得荣耀之后，服侍他的人也被天父尊荣了，由他的荣耀传递到服侍他人、跟从他的人身上的荣耀。这是荣耀的传递。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任何角色的侍奉，像今天社青团契的诗班献诗，这是一个侍奉，是不是？侍奉的人，天父要尊重他。我们在献诗歌颂这位荣耀的主，但是就在同时，天父也愿意将天上的荣耀放在侍奉他的人身上。假如我们有这个观念呢，可能我们对任何侍奉有一个新的看法。今天侍奉神，不是因为哎呀教会没事，有人有事没人做，好吧你来做做吧，啊我来做做吧，哦不是啊，而是原来神呼召我们侍奉他，是要使侍奉他的人得天父所赐的荣耀。当然这个荣耀不是我们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主的荣耀，我们是把主的荣耀透过我们反映出来，是不是？那么所有侍奉的人都应该有这个观念，是不是？我每次进来哈，从外面进来，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啊。哎呀，我们很可爱的侍奉同工在门口啊，哇，这个给我们一张周报，是吧？有时候带领我们去坐下来，是不是？哎呀，你每次看到他们笑容满面哈，心里就很愉快，是不是？很愉快，是吧？哎呀，就在这个愉快的传递中啊，其实神的荣耀被我们反射出来了。这种荣耀是天上来的。我又看到一些人啊，哎呀，七早八早就起来去接人来教会啊。哎呀，我看到父的荣耀啊，透过你的侍奉啊，反射出来了。不是我们的好处，是父的尊重和尊荣啊，把耶稣基督的荣耀反射出来了。因为我们跟从他，跟从他的意思就是我跟他一样嘛。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是不是？意思就是当耶稣被举起来，这个是舍己，就得荣耀。我们今天侍奉他的人也是舍己的。为什么你不多睡半小时，七早八早去接人呢？这个就是舍己。这个舍己本身呢，就把耶稣的荣耀在你身上反射出来。所以这个叫做荣耀的传递，是吧？这个荣耀的传递是在一切跟从他、服侍他的人身上。我知道弟兄姐妹很多个角色的侍奉，当然侍奉不是只有在门口，侍奉不是只有接送人，侍奉要各种方面，是不是？有的是人间看得见，有的是人不容易发觉的。你可能在我们的地下室，预备 食物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对不对？有的人看见，有的人不看见的，不没有关系。天父看见，所以天父尊荣凡是跟从和侍奉耶稣的人。在受难周的开始啊，我们星期五有受难节的崇拜嘛啊，这个礼拜我们都在思考耶稣受死的真理嘛。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了解耶稣受死不是失败，正是成功。耶稣受死不是一个卑贱的表示，正是一个荣耀的表示。就好像一个种子若不消失，生命就无法传递一样，这是我们对耶稣受死的认识。那么这个对耶稣受死的认识了解了之后，就把这个真理用在你和我的生命生活中。一切跟从耶稣的人，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意思就是他怎么样愿意舍己，我们也愿意怎么样舍己的时候，他得荣耀，我们也同样得荣耀。这个荣耀是天父必尊重我们而来的。有人用一个这样的比喻来描写，我相信非常贴切啊。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去珠宝店啊，我不知道您的先生或者是您的亲人啊，有没有送过一个什么美丽的戒指给你啊？哇，到珠宝店啊，哇，这些戒指摆在这个珠宝店都是金光闪闪，是不是啊？不管是钻石也好，什么红宝石、绿宝石、玛瑙也好，都有它的光辉，是不是啊？哇，但是呢，在这个戒指陈列的这个架子上，在戒指的下面常常有一块黑色的或者深色的绒布，是不是啊？这个戒指就放在它上面，对不对？哇，于是发出光芒啊。那么这一幕呢，其实蛮生动的描述了跟从基督的人和基督的关系。基督就是那个戒指，它有光啊，它发出它的光芒，荣耀的光芒。而凡是跟从他侍奉他的，你跟我就是那块绒布，我们本身是没有光芒的，但是因为我们愿意侍奉啊，舍己不出声音的放在那边，让这个钻石透过我们就发出更大的光芒。这岂不就是你跟我侍奉神的正确位置吗？是吧？我们愿意做那一块本身不发光的绒布，但是我们却愿意因着我们的侍奉反射出或者说衬托出耶稣基督要发的光芒。假如有这个了解啊，第一个，耶稣的受死正是得荣耀；第二个，他的得荣耀，我们跟随他的时候这个荣耀会传递。有了这两个大前提之后，我想我们有几样生活上可以具体行出来的。第一个，跟从主不是咬牙切齿的无可奈何的，而是哎呀感谢主啊，感谢主，哎呀有这个机会啊，把这个了解了这个真理啊，把我们的整个态度跟动机调整过来了啊。哇，原来侍奉主是天父也尊重的荣耀的位分了。就好像以前圣经的大祭司，哇，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嘞，是要有特殊的血缘关系，你要是立位族嘛，是吧？不然你怎么侍奉神呢？你不是立位族，你旁边站了，你不可能了。现在我们在耶稣基督恩典里面都可以侍奉。那么有一个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投入侍奉，跟存着一个勉强的心，真是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当我们有这个认识，对这个真理的认识，我们就欢喜快乐一起来侍奉，态度上的转变。那么第二个评价上可以转变。既然是如此的话，你要我不管用什么角色， 有的角色是明显的，别人知道了，有的角色别人不知道的，都一样，我们都是那块绒布啊。不管什么角色，我们的功能都一样，是要反照出耶稣基督的光芒。所以在侍奉的角色上都一样的呢，没有差别的呢。不管你是明显的角色或者是没有人知道的角色，是一样的。那教会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思考教会的这个章程里面，我们有长老的职分。那么我们过去一直思考，一直安排，决定了今年要设立长老。那么这个设立长老又有执事，又小组长，哇，那是不是教会也有一个高低之分呢？没有的，是不同的职分，不过都一样，我们都是那块黑色的绒布，不管我们是负责长老的职分，执事的职分，等一下我再慢慢解释什么是长老执事，等一下报告的时候再解释，是组长的职分，又是什么的职分，其实我们在侍奉的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负责不一样的角色，我们所做的都同样一个目的，那就是让耶稣基督的光芒透过我们反映出来，使人看见了，看见的不是我们，是看见耶稣基督的光芒。我们都是那块绒布啊，所以不论有职分没有职分，我们都乐意。我们没有一个叫做接送长老没有我们都乐意接送不需要做长老才接送，对不对当然做长老也可以接送不过不是因为这样职分就差别没有了，我们都在侍奉神。凡是跟从他的侍奉他的，这里说那就是天父必尊重他。有了这些认识我想我们的彼此同心就更加的到位了不是你高我低，你指挥我，我指挥你，不是，是我们都在不同的角色上愿意一起负起反照基督光芒的这个目标。请大家一同祷告因为在主里面，若是在教会这个大家庭中一起同心，耶稣基督的荣耀就在你和我的同心中表达出来，而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的这个重要真理就在你和我的生活行为中表达出来，因为他受死正是得荣耀。我们今天愿意舍己跟从，也正是去领受天父必尊重我们他所赐给我们的属天的荣光。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一粒麦子埋在地上死了，于是就能结出许多籽粒来。这个这么简单的道理，却正是耶稣基督行在我们当中的，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舍己，你就像那颗麦子落在地上溶解了消失了，但是却吸引万人来归我们，来归在你的面前，吸引万人来归向神，归向神的教会。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吸引了许多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主，你吸引我们来跟从你的时候，也正是你的教导的实现，那就是凡是跟从你侍奉你的人，天父要尊重他。愿恩典的主，你亲自使我们经历传递耶稣基督的荣光，因为天父把耶稣基督奇妙的恩典赐在我们身上。愿主继续透过我们使用我们，让耶稣的光芒在世人面前反射。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恳求主你继续的在诸多事上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显明基督的光芒。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